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2015年即将谢幕，那么在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因特网、媒体、文艺创作和宗教等，都受到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进一步受到钳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专制的图腾越抓越紧？这种高压统治对中共维持一党专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分享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那魏先生，欢迎您。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魏金生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我想先在我们谈到中国过去一年这个人权状况之前呢，我想让您先点评一下这个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被判刑3年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想第一点，这个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干预还是能起很大作用。因为这次蒲志强判的案子甚至比他律师预想的还要轻，所以这个国际社会的干预起到很大作用。
那您怎么看？我们看到那个蒲志强自己，他说实际上是他是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并没有说悔罪或者承认自己有罪。他的辩护律师团队其实对他做的也是一个无罪的辩护。您怎么看待他就是最后决定不上诉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跟当局之间有一个妥协，因为他判3缓3，不用蹲监狱了。这件也对于蹲监狱的人来说，这个能够不蹲监狱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选择了跟当局妥协就不上诉了，也是有他的道理。
您刚刚提的就是说外界的施压其实起到的作用，就是对他被轻判哈有一定的作用。我们之前也看到，就是著名的记者高瑜，他的刑期也被减了，而且现在是在监外执行。
对啊。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广州这个民营人士郭飞雄，他其实就被重判，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对待？
我想对郭飞雄判的很重。
是。
一个是郭飞雄态度可能比较顽固一点，他不太认罪。就跟我当年是他不认罪，那当局一般来说他要重判，因为这种政治案件都是上边决定，不是法院决定的。
是。
另外那个郭飞雄的国际干预好像也少一些。
嗯。
国际社会对郭飞雄的案子不是那么特别在意，就是对他的呼吁啊，不像蒲志强这次几个外交官，美国、英国外交官都堵在外头，堵在门口。
嗯。
所以这个压力，我想。对上面来说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判3缓3啊，我想可能是现场决定的。
是吗？
应该是现场决定，因为他的律师预计的都比这个重得多。
不过莫少平在接着我们采访时他提到就是说他预计可能就是缓刑，
但是做了四种
推测。对对对，其中他缓刑的可能性是最大。对，您提到的确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宣判的时候都提到，叫高瑜案和蒲志强案都提到，就是他们那个认罪的态度比较好。对，所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就是他们之间那个刑期判的比较轻，而郭飞雄被比较重。
这恐怕也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个特色，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像胡锦涛时代比较死板，怎么事先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但习近平时代他比较在意国际社会，跟江泽民时代有点相似，就国际社会如果压力够了，那么他可能习近平要退一退。
好。本来我们其实有一个报道的，就是谈这个中国过去一年这个人权状况严重倒退的一年。那我们看就是说，实际上有的观察人士就是认为，实际上过去一年就是2015年这一年啊，中国的人权状况实际上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的一个记录。您认为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应该创下了89年以来，
那更长时间，
二十六年以来最差的记录。
对。
甚至比当年审判我的时候还要倒退，审判我的时候多少还有点法律，但是现在你看完全没有法律。首先在监狱里头实行酷刑，然后呢审判的时候很随意，没有什么法律约束，甚至有些必须的法律的那个你比如律师辩护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的案子把律师都给抓起来了。这个他律师辩护当局不满意，那么把律师也抓起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想这个跟80年代比的话，应该是倒退的很厉害。
就根据我们在外面所掌握的情况，您认为就是说您当时在监狱的那个待遇实际上要好于现在，就是现在被抓进监狱的这些人吗？
我们那时候待遇不见得比现在的好。我那时候
遭受酷刑吗？
我们那时候他还真没敢，就是没就很明显的像什么电棍的这些他还没敢用，基本上对政治犯还是比较客气，当然待遇是很低的，跟普通刑事犯比来说比他们还低一点的待遇，就是生活待遇，
生活的待遇。
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酷刑的情况我想还是很少，至少对政治犯来说，现在很多很普遍。
是我们看到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也对这提出了一个报告。 对，好，您刚才谈到就是今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律师的这个力度空前的这样一个打压。我们之前也有报道，就是说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维权律师这个一个劫难年。我们刚刚提到蒲志强，对吧？那我们有一个统计的数据，说从今年的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律师啊，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权活动都被拘留、带走，或是受到约谈，那个约谈，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您认为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抓捕律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意图在哪里？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啊，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很多不光是民间的案子，包括官方的一些案子、党内的一些案子，维权律师都已经介入了。所以习近平采取，你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抓了好几百个律师，
是，
所以现在呢又在这一再的判刑，对律师判刑，我想这是做出一种恐吓的姿态。就是要吓唬这些律师，你们不要干涉的太多了，党还是要说了算，就跟王岐山说的是，中国不可能司法独立，还是党说了算，他们要维持这样一个局面。
我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包括我以前在哥大的同学明克胜哈，他现在是福德姆大学的这个法律教授，他认为就是围剿维权律师是当局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政府将不再容忍这个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然后来保护体制内一些弱势的群体，而且就中国认为这个法这些律师这样的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挑战党的底线。我不知道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对，我想都不是什么那个法治的进步了，就是。习近平当权以后，他觉得要解决现在这个维稳的问题，法治就要倒退，他觉得律师干扰了这个执行这个镇压的这政策，所以他对律师要采取恐吓的打击的这个措施。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律师一些接的一些案件啊，包括他们的辩护的尺度啊，并不比胡锦涛时代更强。但是呢，习近平显然对这种状态也不满意，他觉得应该更强的打压律师，最好就是回复到70年代，律师就是干脆就是替政府辩护，他想回复到他习惯于那种状态，对于律师替那个当事人辩护他不太满意，特别现在很多那个关系到党内斗争的案件，律师也起了很大作用，等于阻碍了他们清除异己。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是最让习近平受不了的。
好，您刚刚谈到，就是说2015年中国人权状况是1989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最糟糕的。
就如果我们把这一年跟以往比较，就是比如说像习近平执政之后的前两年比较，为什么今年这个状况又更为糟糕？您觉得这里面就是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一方面来讲，中国这个社会矛盾已经变得很尖锐了。以前老说老百姓对于这个贫富差距是红眼病，现在已经不是红眼病了，现在带有一种仇恨，就是老百姓
仇富
心理，
仇富，
对，
是。
所以在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党内斗争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习近平有点控制不住了，所以他现在加强打压，特别是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呢，是他提高他的掌控力度的一个措施。
那您怎么看待？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提出了这个要依法治国，怎么看待这个？至少表面上来看，一方面力度空前的打压这个维权律师， 维权人士，还包括一些记者，同时也说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怎么看这种至少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一种现象？
他想象中的法治就是他说了算的法治，我觉得他太习惯于毛泽东时代了，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家也受迫害，但是呢很多受迫害的人最后得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后，他们就非常喜欢迫害人的这一套，他可能特别习惯于用强力打压，然后全都控所有的东西控制在他手里，他最习惯这个，所以他上台以后跟那个以前的已经很不一样了。以前我觉得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呢已经略微有些放松，包括言论自由啊，包括对律师啊维权律师的态度啊，有一定的放松，尺度放的还比较宽。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能他上台以前就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他一上台就开始收紧，逐渐的收紧。他想象的法治是他法在他的手里，他作为武器去对付别人，老百姓不能拿那个当盾牌，呵呵，老百姓要拿法律保护自己那就不行了，他受不了。
这是不是更为厉害的一着急呢？
也不能说更为厉害，我觉得一方是反映他自己那个意识形态方面有毛病啊，有病，另外就是说他现在处在一种很危险的状况，就处在就像那个猫啊狗啊被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所以他非常狂，在那发飙。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之后跟前任胡锦涛还有江泽民在这个执政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他掀起这个反腐的运动以外呢，同时在其他方面他也中国方面最近做一些召开一些大会，比如说世界这个马克思大会，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在乌镇也召开了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从中您觉得，就是我看到有些评论认为实际上这是习近平想这个改变这个世界政治这个就是国际的一个游戏规则，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对，他包括召开什么互联网大会啊，马克思主义大会啊，
是
他实际上搞的还是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说要控制意识形态，要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把这个国家管理起来，这是他们的这个，他们就是这种方法。像江泽民时代和那个胡锦涛时代呢，他们还讲究跟国际社会做一些妥协，跟国内的老百姓也做一定的妥协，这样来维持局面。可是胡锦涛，可是这个习近平呢，他就是完全是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要他完全掌控，他绝对控制，否则他心里总是不满意。所以他这个意识形态方面我觉得基本上等于是现代版的毛泽东。你比如说毛泽东时代没有互联网，他现在搞互联网，当然互联网他不让你自由，就跟毛泽东时代控制其他的媒体是一样的，你有点自由的媒体他把你消灭掉，现在也是一样，他在网上尽量想堵截呀、消灭啊，然后他还有一招就培养他自己的那些现在老百姓管的叫自干五啊，什么五毛啊，培养这些，很明显他的这个意图啊，像什么那个周代瑜啊、花千芳那些，他这个意图很明显，就是他培养他们自己的舆论上的大 V 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
的确在很多方面他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有很多地方是有意在效仿毛泽东一些做法，比如召开这个文艺座谈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对，您我们知道毛泽东把中国带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那您怎么看待习近平他会把中国带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您怎么预测？
毛泽东第一，毛泽东还是比较有本事的，他能把六亿人民、八亿人民都给忽悠了，至少大多数被他给忽悠了吧。那习近平哪有这个本事啊？没这个本事。而且毛泽东那个时代呢，因为共产党刚刚执政，老百姓对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很相信共产党，所以才能够被忽悠。你现在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你现在学毛泽东搞这一套，尽管你的手段现代化了，但是呢你还是控制不了老百姓的思想。我想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样的意图不可能达到，那么下边怎么办呢？只会造成越来越混乱。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等在线上，希望参与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上。
哎，你好。哎，你好，魏医生，你好。
你好，
魏医生，你可能是离到国内比较远，太遥远了，二十几年你都没回到国内。其实国内的一些法律，一些基本上比较是稳定的。咱就说律师在今年给他一些好的权限，但是有些律师他们可以要一些证人做些伪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有过这种遭遇。那就说在地方一些谈到人权问题，他可以说有钱人可以把罪犯虚保候审，他的组织告他们，再查到什么问题不要去承认，这是近期的问题。再就说，近期就近一年来有他人尾随他人，夜间持刀要想执行他杀害他人，这个人为什么自己有关部门对他罚了钱不了了之？我希望有部门对此人进行深查深办，他背后他有人指使，为什么想杀他？夜间在他家后前后院总是围着转，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人指使？不了了之吗？谢谢。
他谈到的这个黑龙江张先生谈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法律司法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有权有势的人，你可能就会，
你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有点无法无天，很随意的，所以像法官受贿，律师嘛，当然他要为当事人辩护，这个不用说的，但是举伪证这样的事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可是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什么？从政府方面就无法无天，他们自己就不讲法律。你比如说当官的儿子杀了人就可以脱罪，老百姓就不行，所以这些方面的不公平老百姓看的也多了。但是刚才张先生谈到这个现象也是存在，有些律师确实不怎么样，这个不光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碰到过，这律师确实他们也是人嘛，各种各样人都有，
差别也很大，
差别也很大，对，参差不齐，这是，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你像普世强这样的律师，你要是正儿八经的有良心的去做事呢，你反而要吃亏，甚至你自己还要进监狱。
是，
那么你收受贿赂给人家做辩护，然后沟通官方跟法院，我听以前我听我的律师都说过，就说
在国内
打官司不是靠法律，是靠关系，跟法院啊跟官方啊拉关系，这样在国内已经形成一股风气了，所以才有张先生说的这种现象存在。
像普世强律师这样的人还是就说
还是不多
不多，
因为这个普世强也是个例子嘛，你做个有良心的律师你就要进监狱。
是，好，我们下面接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接那个魏先生说的话题啊，那个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压互联网，我在那个时候便对他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感觉，然后几年过去了，证明他要在这个后三十年的基础上重复进行前三十年的路。我以我对前三十年的了解，对现在这个所做的事情做了几个类比，就比如说打击社会这个民主力量方面，前十年做的是反右派，那么现在做的就是打击记者，然后抓律师抓抗议人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神话统治者哈，神话统治者是一个方面，三十年前是说到这个东方红太阳，今天就是习大大、习大那个彭麻麻这些东西，还有这个政治斗争那方面，三十年前是打倒什么那叫什么走之派吧，是吧？这个魏先生，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什么什么苍蝇老虎一起打，这是政治方面。再说这个社会方面这个哈，三十年前在社会上说什么打倒美帝，然后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中国大国崛起要称霸南海，其实都是一个方面，就是鼓吹民族主义，然后三十年前要实现什么四个现代化，要感应超美，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这个实现中国梦，然后从要制定这个世界新秩序，然后三十年前搞这个就是三十年前搞这个文革时候有什么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还有一个清思想，对吧？ 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时候让什么轻法治、轻人权、轻民主，然后轻环境，然后学术选手学术方面的。三十年前他们说在学校高校里面是说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好多教授被打了，被那个被武斗了是吗？然后现在就是说啊、禁止教授传播这个普世价值观还有西方文化。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三十年前的这个路给中国带来的是十年浩劫的这个文革，那么习现在走的这个效仿三十年前，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这种浩劫呢？第二次浩劫。
嗯，是
我想
做学生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
对对对，他说了很多
前后三十年的对比、
那个、其实总结起来一点就是、
嗯、
前三十年毛泽东那时候能够搞得那么糟糕，然后他能成功的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和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系，当然最后还是给中国带了几乎是带入一个灾难、
嗯、
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想恢复搞毛泽东这一套控制舆论，我想现在老百姓可能不是文革那个时候老百姓，他这样做呢只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把中国真正带入一个灾难。
好，我下面来接一下这个天津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尊敬的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
首先我感谢魏京生先生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的努力，非常感谢。其次我想跟魏先生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普遍是醉生梦死见钱眼开，中老年呢他是醉生梦死加上谈政色变。作为这个中老年的同龄人，魏先生能不能从正面的，从一个先知先觉的角度给他们做一个有益的开导呢？谢谢。
嗯，我也不能说我是先知先觉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至于说年轻人醉生梦死，我想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过日子嘛，对不对？大家快活快活，释放点压力。平常有些年纪大点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很多人就看不惯了。其实老年人，我想几十年前那时候年轻人跳个舞啊，穿个散腿裤子啊，那个老年人看不惯。现在那老年人自己在街上涂的花里胡哨在那跳舞，对不对？所以社会上各种现象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宽容一点态度。只是说大家都不敢谈政治，这个主要是现在压力太大，社会上压力太大。而社会风气呢，我想其实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吧，这几十年下来就是说只准你赚钱，不准你谈论政治。习近平把这一点还加强了，非常强。现在甚至在党内你对对，好像最近有点新的纪律出来了啊。
对，
你有点不同意见，
相当严格，
那就要是受党纪处分了。
嗯，
这个专制已经超过了毛泽东了。那么在这个形势下，有的时候那个中老年人接受过去的教训，尽量少说话，少谈政治啊，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正常，但是不等于大家不关心政治。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可能不是现在，可能从文革以来这几十年，中国人都是全世界最关心政治的。
嗯，好，下面接一下这个四川的关先生的电话。
尊敬的魏金森先生您好。
你好。
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或者美国之音都很关心你的节目。我对朴志诚这个案件是这样看的。首先法律，习近平先生提出来的依法治国，他还是刀子而不是水子，他是工具论。法律呢，他觉得是他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他主要表现是一个是选择性的适用法律，就管老百姓的时候对不起，就管理他是管制性的政府，但对付老百姓的时候，他要约束你的时候就用法律，但是这个法律要对政府的时候，那个就往往就不见得起效。第二个呢，在立法上，比如说朴志强的这个罪，寻衅滋事罪，还有这个煽动民主仇恨罪，特别是寻衅滋事罪，它是以前的流氓罪转化而来的，它的刑法的本身的条文就非常的宽泛，可以说，它那个又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这个要 可以说要收拾一个人很容易，他就说你犯罪的四个要件，你也够。在节目之前，我曾经关心过尚宝军律师的他的辩护观点，他说什么不能以偏概全呢？可是我感觉到都不是很有力度，因为这个罪的确作为律师的，从辩护技术上来说，你要说他不构成这个罪，还真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好说，他的法条用语就比较的宽泛，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是一个工具了。第二个，对蒲志诚这个律师来说呢，有些观点我不太同意魏金生的。我觉得中国目前还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国家现在律师应该有20-30万了吧，那么现在蒲志诚律师遭这个烂，我估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至少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多的。北京
关先生电话突然断了哈，我想您我们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对蒲春阳案这个一些看法。我看到北京大学一个法学教授也就这个案子发表了他的看法，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把它是一个宪法的一个大案，就是他根本就是无罪，因为他就是根据他的几条微博来定罪。
刚才关先生讲的一条很重要，
嗯，
就是说这个法律最近习近平上台以来定的一些法律
非常多
都是这种很模糊的，
是
这个符合毛泽东的立法原则，就是说法条要定的尽量模糊，这样便于当局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
是
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嗯，
你像刚才关先生举例说这个寻衅滋事，什么叫寻衅滋事啊？你不动作可以，你只要有动作，人是活的，总会有动作，你总要说话，只要说了他不喜欢的话，你就是寻衅滋事。这个解释呢，没办法解释，就是他可以太随意了。这个是现在习近平立法的一个特点，他定的法条包括党内的纪律都是这种可以任意做解释的。你要反驳还没法反驳，因为他没有什么明确的意思，所以你也没法依据你说我没有犯这条法，你怎么没有犯？你不知道这法规定的是什么。
好，下面接一下这个江苏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范先生您好。就是我感觉到自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他不光是从反腐各个方面就是把人民打压的，就是这个谈到政治人都不敢谈，谈战色变。不光是现在的这些，你看这个有关键是律师啊或者什么，我们还有底下的民众，只要你说上访啊什么东西，他都要把你弄去拘留。他就是说现在反腐以反腐的名义啊，去对他有政治对立啊，或者对共产党有不好的言论的人，抓住你的把柄，以反腐的名义把你抓起来关进笼子。我看了习近平现在的，他现在就是跟毛泽东时代没有什么区别，而不光是民众各个方面，还有互联网。虽然说现在有互联网，但是呢，互联网上你有很少能谈到政治。你如果说有政治，可能谈到政治的话，可能就有人跟你讲不要谈政治，否则的话可能当局就会去监控你，甚至会找到你，那就是对你有人身可能有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很复杂，当局嘛民众憎恨，但是呢没有人敢言，只能放在心里面。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要想改变的话，还没有人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他的那个精神的话，打压老百姓。你如果说你对这个共产党当局有不好，甚至说有那个有对他那个有串说或者说怎么样，他都要来找你的。还有互联网，他现在都要搞实名登记，你在上面如果发送微博啊或者什么东西，叫你实名。你一旦对共产党不好的言论，他就能找到你家，甚至叫你去坐牢。
谢谢这个江苏的张先生跟我们。
你们想刚才几位都谈到这个法治问题，可见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其实呢， 习近平不光学毛泽东，他也学邓小平。我记得80年代初、7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个重新恢复法治的运动，搞得也是轰轰烈烈的。而且当时人大常委会啊，你像彭真这些人也都支持要严格依法办事，因为他们自己蹲监狱出来，他们对无法无天有深刻的体会。但是邓小平用什么手法来把这个所谓的法治给取消掉呢？他的手法就是找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搞一场严厉打击。既然你可以超越法律去严厉打击，那法律当然也就不管用了，还是党说了算。现在习近平也学这一套，就是找一个很正当理由，大家不是痛恨这腐败吗？我也找一个腐败理由，然后我治理腐败的时候不通过法律，也不通过这个政府和法院，只是做个样子。我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随便就把人抓起来了，双规，实际上那是非法拘禁，然后呢严刑拷打，然后最后拿出结果来，结果都出来再交给法院过手续。所以他也是按邓小平这方法，用那个听起来很正当的理由来破坏法律。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强调这个程序正义，我觉得这很重要。你不管这个事儿坏，这个人怎么坏，我们还是应该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这样呢，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通过检察院、法院这样的过程来决定他是否犯罪。如果在法律以外由党的机构来决定人们是不是犯罪，这个本身就是在破坏法治，而不是说在建立法治。
好，那谈到反腐，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想习近平可能也是算了一笔账的。尽管他抓了很多的贪官，这个举动，其中就像您说，他其中有很多这个非法的一些行为哈，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随意的抓人，双规啊，这个不经审判，
而且这是一种这就是排除异己的动作。
对，但是这同时我们也看到，的确是得到很多老百姓的支持。
真相，找一个正当理由来欺骗
老百姓，这个
老百姓
可能是大多数啊，就说
对，相当多，相当多。
对，
当然开始大家非常支持，几乎可以说绝大多数老百姓支持反腐败嘛，当然支持。但是时间久了，大家也看出来了，他这用这个手段来排除异己。你比如网上，我觉得很长时间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来说，你既然反腐，打什么大老虎，一会儿他这个大老虎又抓县城的一个温家宝，他们家是最大的大老虎，你怎么就动不了他呢？所以选择性的反腐，这个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把这些腐败官员打掉，老百姓一点不心疼，但是呢，对于用打反腐来使国家的政治变好，这个大家慢慢已经没有希望了。
好，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可以跟这个魏先生讨。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您现在收看的是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专访的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好，我们继续我们这个今天的讨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您，就是中国人权状况一方面在恶化，同时我们也国际社会应该说对这个关注，在您看来是比以前多还是少呢？
比以前少得多了。
什么原因？是跟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的崛起、国际影响力的增大有关吗？就是他们不敢得罪这个中国当局吗？
我想他没崛起之前就已经不敢得罪了。其实那个我们谈论很多年了，就是西方的这些政治呢，资本家，这些大资本家的控制能力相当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呢，中国政府会通过他们 或者要挟他们，让他们来回来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所以很多年以来呢，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把这个人权问题当作一种负担，他们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因为你关注人权关注的多了，中国政府不高兴，中国政府不高兴了，这些在中国赚钱的资本家就不高兴，他们不高兴了以后，当然对西方这些政治家来说，他要考虑考虑，有的政治家干脆就是替中国政府说话的，这样生意界很喜欢他们。美国有个评价标准啊，对所有的议员有评价，有舆论界、媒体界喜欢不喜欢，
对，
生意界喜欢不喜欢，有些议员呢就是媒体完全不喜欢，但是生意界很喜欢，他也永远能当他的议员。所以这从这个利益的角度呢，我觉得西方对中国的人权关注呢逐年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最近两年呢，稍微有些，你比方普世强这个案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出乎大家意料，美国和英国这些外交官都很积极的去参与了，去干预。我想这个现象呢，是不是表明西方开始重新又开始关注中国人权呢？我现在还不敢下定论。而且奥巴马很快要下台了，再还一年了，他是不是在这一年里可以重新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来呢？我们是这样希望的，我们也在推动，但是能不能推得动，能关注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敢下定论。
您觉得这种就是国际社会再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给予更多的一点的关注，是否与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当局这样的一个评估有就是他的看法发生改变有关？我们看到就是之前他们希望就是说一个随着经济繁荣的一个国家可能会逐步的导致它走向民主自由，那现在就是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发现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实际情况可能实际上并不如此。我不知道跟这个您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吗？
其实很多学者原来是这么说，就是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自然就会民主。
对，
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私下里谈话他们知道不相信，这是资本家编造出来的说法。资本家为了让中国的人权不再受关注，他们怎么说服这些政治家呢？怎么让政治家去欺骗他们的选民呢？他们编出这么一套说法。但是现在呢，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说法破灭，这说法本来就是一个谎话，主要是很多的资本家在中国也遇到了困难。中国的经济崛起了以后，我想他们在中国做生意不像过去那样随意了，赚钱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中国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有钱，他们要赚的，他为什么让美国人赚呢？所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很多的西方企业在中国受到了很明显的惩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很多的资本家呢反过来又找别的理由去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对他们在中国的生存，他们的企业在中国生存是有利的。
的确，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美国一些学者也指出，就是说以前这个美国的商界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像什么最惠国待遇啊，这个
他们都在替中国说话，
因为就像说您看，就像您说的，他们在中国他看到了这个好处。那个时候的确，中国对外资是采取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有很多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在发生改变，所以美国一些学者也认为，就是说实际上。这些替中国说话的这些外国商家，他们可能未必以后中国政府可能未必就有能够得到这部分就是商界人士的这个支持了。怎么看
这次习近平前些日子来的时候，可能就在做修补，带了好几百亿
在西
到这儿刷刷刷，现在给他起一个外号嘛，网民也起啊，叫大撒币，到处扔钱，跑到英国好几百亿。
是，
所以他现在可能还是要。执行邓小平那个策略，就是收买西方的资本家，让这些西方大企业呢来替中国政府说话，来阻止关注中国的人权。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有效？也许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想大的趋势现在已经和20年前不一样了。所以他这个这重复邓小平的这个策略呢，我想现在不会很成功。因为作为西方的政治家，再拿这个20年前这些老的理由来骗他的选民，我想他的选民也不认账了，因为那很明显大家看到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政府越来越专制了，随着它经济上的崛起，它越来越专制了，而不是走向民主。
是，我们刚谈到就是这个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自由化这个理论，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有成功的例子啊。
嗯。
我们看在韩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是就像您说，在中国反而就是一个反例了，就是像您说，经济日益崛起，政治上更为专制。
这是两条线，就是经济发展不发展和政治上是不是民主，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很多美国学者在那儿说啊，中国经济怎么？我在讲演的时候碰到他们提这种问题，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自己的国家当年民主的时候是什么样经济水平，老百姓是什么样的文化水平，都不如现在的中国，凭什么现在中国就还要等一等呢？所以这实际上是两条线，经济发展，你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它也很富，但是它也不民主，所以政治制度、政治的民主是另一条线，我们还是得单独去争取。
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些这个观众的电话。天津的朱先生，您在我们节目上了。朱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的，
请讲。
哎，好的。哎，关于这个维权律师的政治迫害，我简单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请您尽量的简短。
就是中国的一党执政，造成了这种就是抑制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何谈法治？所以说在这失去法治和民主的国度里，维权律师为了维护人权受到迫害。我认为现在这次西方的一些个大使馆也好，政府的官员也好，出面给予政府的压力，使这个维权律师呢得以这个释放，这是说明了一个中国政府的一个进步，在以往的这个时间里、年代里是不会出现这种现状的。所以说中国在这方面进步了，但是来讲还有一个，就是维权律师，外国的这个政府和这个使馆比较关注，但是在底层的老百姓，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天津市动力区宝源村。你们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可以到这个村里去考察一下，最近由于拆迁，他们到北京上访，就有四个农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际的判刑，而且有的把身体腿打折、肋骨打折。你们可以派记者采访一下，希望你们去，真正底层老百姓更没有人权，更没有人维护
啊。
另外我再说一点，魏京生先生的观点不一样的，就是毛泽东不能和其他的领导人，包括你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无语跟他们没不是一个档次啊。毛泽东是世界伟人，比我们中国人那是中国人伟大的领袖，而且还让最起码让中国人都有饭吃啊，夜不闭户，没有贪污犯啊，没有嫖娼卖淫，这是哪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的？所以说毛泽东不能和他们同而异，同言而异。
谢谢天津的这个朱先生。首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朴志强被轻判是中国司法的进步，另外毛泽东，
我觉得说中国司法的进步，我想还谈不上，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受到国际社会比较关注了以后啊。这些著名的异议人士也好，著名的维权律师也好，他们会受到比较好的保护，就是比老百姓的保护要多一点。
对，这个的确是。
但是这些维权律师的存在非常重要，正是他们才可以去关心刚才说到
的
那些基本
的
那个村里啊、拆迁户啊、那些基层的。
是。
国际社会不可能看到中国所有的地方，也不可能关心那么多。
是。
那么他们保护这些律师呢？保护这些维权律师，保护这些异议人士呢，其实他们这些人就可以关注更多的普通老百姓。
是。
至于说毛泽东比谁都好，其实这个我想这个观点现在有很多人，是他们觉得毛泽东很好，因为毛泽东时代很平均。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贫富差距引起老百姓的愤怒，特别是很多老百姓很穷，住不起房，看不起病。然后那个孩子上不起学，这都是现实，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去怀念毛泽东， 其实你可以去问问老人，毛泽东时代这些问题还是存在。那个时候的贫均只是大家一起穷，现在虽然很多很多那个老百姓仍然很穷，可是有一些人还是富起来了，跟那个时代不同了。是不是比那个时代更好呢？我这点我同意天津朱先生说法。
嗯，
现在是并不比那个时候更好，对老百姓来说还是一样，大家一样困难。那个时代大家困难，虽然大家都穷，干部跟老百姓一样穷，贪污腐败也没那么多，但是现在呢，老百姓就更加不满意了，所以才会有人怀念毛泽东。我想他们怀念毛泽东呢，其实是表达他们对现实不满，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时代就是很好。至于毛泽东时代是不是好，这个早就有定论了。
好，我想我们待会儿再接听这个观众的电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您作为这个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的主席哈，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进步方面，就是海外这些民像您这样的一个组织能够就是在做什么，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我想呢，可能国内很多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啊，海外的民运其实很艰苦，大家都在这个等于是业余的在做工作。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工作就是推动国际社会对这个中国的人权呀、中国的民主化的关注。这点呢，我们不推动，人家可能也就不是那么关注了。这点当然很重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通过各种媒体把一些国内没有的观点输送回去，让引起大家的思考，引起大家的观察。我想人民觉悟了，中国才有希望。如果人民都不觉悟，都稀里糊涂像毛泽东时代似的，都是跟着伟大领袖在那胡作非为，那中国当然就没有希望了。我想这两个工作是我们海外民运的最主要的工作，而且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
推动，您说这个在国际社会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是通过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是跟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者有欧洲的这些国会议员、
政界
进行接触，让他们了解到这些情况。
对，经常也要对他们做一些讲解，因为他们对中国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
是
甚至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非常皮毛，所以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呢，一个是向这些政治家做一些解说工作，并且推动他们去关注中国的事物，另外还要驳斥一些共产党编造的一些通过西方的一些学者在那宣扬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因为这些错误观点引导了西方的民众，引导了西方的政治家，这个就是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
好，你谈的这个，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海外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对这个海外民运的一些批评，包括比如说因为这个好像派别比较多，就是不同的组织比较多，好像也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纲领，比如说你们这个海外民运组织的目标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还是说是什么样？还有像刚才有个观众也提到，就是说很多这些海外的民运的领袖就是出国之后。因为没办法回国，所以可能有一种批评，就是说好像不接地气。您怎么看待这种种的一些批评？
我想刚才这一类的批评嘛，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应该是统一的。我想你看，共产党也没有统一嘛，凭什么海外的民运就一定要统一呢？实际上人的思想是各种各样，海外民运的这些人也是人，大家思想不一致呢，不完全一致。这点我想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大家都在往一个方向努力，都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都在关注中国的人权，希望共产党下台，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可以说大家在这方面很统一，很一致。至于说有争吵，那一点也不奇怪，你看共产党那天天在那儿打架，把人往监狱里送，甚至判死刑呢，我们这儿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
的
情况比共产党要好得多，我们这是民主的方式，大家可以吵架，
进行辩
论，吵完了你不会进监狱。
好，行，我们下面再继续接一下这个电话，下面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好的。
好。
还有那个关于这个网络。 关于这个网络，关于这个网络，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就是有些人不懂翻墙吗？难道这些年轻人不懂翻墙吗？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比如说泰国，连说一个国王的一条狗也被判刑，这个应该比这个中国人权差多了吧？还有朝鲜。动不动就高射炮去处决人家这个叛逃的那个南韩的，还是南韩的人逃过去，就是有我曾经见到听说过就是回去之后就被砍手砍脚的这些，这个连生命权都保不全的人，那怎么？怎么说这个其他自由啊言论啊，
好，好，谢谢广先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北京的郭先生的电话，然后请魏先生一并做一个评论。郭先生您好，还在线上吗？
在。
请您尽量简短，我们时间不多，谢谢。
好，我那个等了半天了，我就想跟魏京生先生说几句话，因为魏京生呢是。我说也算是老乡吧，也是都是北京的，而且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我也去看过他的文章，而且呢其实我跟魏京生先生住得很近，福爱大街，我在月坛北街，对不对魏京生先生？我现在看着你呢，对，那个我希望呢今天就是问魏京生好，因为魏京生是一个老牌的民主斗士吧，而且呢我希望能和他能有电邮，他在美国之音有邮箱没有，能不能找到他？
那你可以寄来，寄到美国之音的朋友会转给我。
好，好，这个郭先生主要是向您问好啊。那个刚才您
我跟郭先生还有一个老乡挺有名的，王岐山也住的那一带，也是月坛北街那一带。广西李先生呢提的问题挺有意思，也挺普遍的，但是我想给李先生一个建议，就是咱们呢不要跟那个最坏的比，咱们最好跟那个比较好的比。我们大家要往好了走嘛，当然我们跟美国比，跟欧洲比，他们有坏的地方我们不学，我们要学人家好的地方。
是，
我们不能跟北朝鲜比啊，拿高射炮去打自己的亲戚。这个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而且泰国我们知道，就最近才是军政府在掌权，所以对。好，那么很遗憾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的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与。如果您想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留言。